You know, 脱离律法，保罗讲律法的时候，他有不同一些不同的用法，就像 cosmos 在圣经里面讲世界，他一些不同的用法。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脱离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想，保罗说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我们不在律法第二功用之下。律法第二功用是叫人知罪，对不对？控告，塞住个人的口。OK， 我们脱离了律法。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在罗马书是我们不在律法的控告之下。罗马书第八章，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如今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如今，对不对？如今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这个非常重要。OK， 那所以律法的定罪控告，我们已经脱离了，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说律法有没有第三个功用，那就协同书的作者协同士的作者，他们认为基督徒还需要用律法，需要用律法第一功用，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是要申报所得税，我不能创公章，对不对？我 OK， 我需要律法第二功用，因为律法第二功用是我知道罪，我才能够知道福音多奇妙，多么的不当然 ，OK？ 那律法有没有第三功用？他们好像蛮偏向说，基督徒也有律法第三功用呢。律法的控告已经没有了，但是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福音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决定他出的题目太难，不是说上帝决定他定的门槛太高啊，不是上帝决定要可以放水一点啊。福音的意思不是这个，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对不对？但是律法现在没有控告，这个所以律法的控告没有了，那律法的位置也改变了。这个你说你上个礼拜给你蛮大的一些看看呀，律法的位置，耶利米书说第三七章，他说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现在律法是在你心里。你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这个道理的模范，对不对？从心里，那你心里查验上帝的，你心里同意上帝的旨意是好的，是你喜欢的啊。所以律法从福音的角度，律法我们对律法的看法不一样。OK， 那罪，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题目，基督徒从福音的角度来讨论罪。OK， 那他们在奥斯巴信条，在奥斯巴信条，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在协同士也讨论这个问题。这两个比较大的信条里面，这是第二代的福音神学家。那么在他们讨论罪，他们第一个他们说我们接受天主教。而从第一世纪传下来，从奥古斯丁传下来的，我们接受人有原罪，人人都有罪 ，OK， 我们都有罪。那他所以一方面，他们可是他们有一点，一方面他们是很想要，你看奥斯巴信条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一些协同士，你会发现他们一直想要走一个，他们不要掉到。柏拉修派是柏拉修哲学，柏拉修神学是已经被天主教判为异端，很早就是一个异端。柏拉修派是不承认原罪，啊，不承认原罪，啊，人生下来都是好的 ，OK。那所以他们不要，他们就不要掉到这里，但是他们也小心，他们说天主教也要小心，他们不要掉到那种模拟教。有没有听过模拟教？是一个波斯很早的一个模拟教，是说人性本恶，人做一个人就是邪恶。那他们对那种对人的看法非常消极、负面、绝望，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他说所以他们人之初。Oh boy， 他们不敢说性本善，但是他们说人类之初性本善，亚当夏娃性本善， 所以做一个人，罪不是属于人的定义。如果罪是属于人的定义，那耶稣没有真的变成人，那道成肉身是诺斯底主义的，了解吗？幻影说，所以罪不是属于人的本质，不是属于人的定义啊。OK， 那但是我们他们接受原罪的意思是我们生下来都是罪人，而且他们也接受加尔文所说的全然败坏。OK， 全然败坏，那个可是那个全然败坏不是说百分之百败坏，全然的意思是说每个部分，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的行为、你的身体、你的每一个部分啊，都被罪影响，了解吗？所以这个全然是可以说全人，意思是说都被罪影响啊，你没有一个部分是没有罪，但是那个全然的意思不是百分之百 ，OK？ 那所以，但是他们的对罪比较不接受的是天主教对原罪，他们会分原罪跟本罪，有没有听过？原罪跟本罪，这个理论，这个有点理论，但是天主教非常强调有没有有原罪有本罪。那这个天主教是比较经验派神学，这个原罪是因为你生下来，你的祖先欠的债，因为你祖先欠债，你所以你负债，你有这个负，怎么讲？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祖父啊，他的公司倒闭了，对不对？然后他欠的是债，那他死了，你还是要付那个债。OK， 负债 OK， 所以他们对原罪是说，因为亚当所犯的罪，你要这个你欠这个债。了解吗？你欠这个债，这是原罪。那他们的观点说，你受洗的时候，这个债就已经免了。所以原罪是免了，可是你有本罪，本罪是你自己犯的罪，你自己犯的罪，所以受洗可以解决你的原罪。你受洗的时候，你就不负亚当的。你不欠亚当，你好厉害，亚当所欠的债你不用负责，了解吗？你受洗的时候你的原罪就解决了，可是你的本罪你自己要去负责，你自己要去解决。 OK， you see now， 这个他是这个经验派神学是这样的，经验派神学是哦，很多人就所以说他们，所以为什么告解那么重要？你的原罪都解决了，可是你每天都犯罪，这个是本罪。那这个本罪你自己都要解决，所以你每个礼拜去找神父，你跟他报告报告报告。那这个罪，然后呢，神父哦，神父为什么要念书那么多年？神父念神学院哦，很多很多，主要是因为他神父要知道怎么算哦，这个罪算多少？这个罪算多少？这个念很多人，这个罪要念多少玛利亚经啊？这个罪要念多少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罪哦，这个罪比较严重，要奉献一个彩色玻璃啊！哦，这个罪要奉献几个蜡烛什么？所以这个主要是算 ，you see？ 所以主要是这个是经验派神学 ，you see？ 所以 OK， 所以。本罪是你自己所犯的罪，原罪是你所承受的一个遗产，那个 I don't know what you can yeah you see you know 你了解我的意思 OK， 所以那这些他们原则上他们同意原罪，但是他这个解释他们不喜欢这样的解释，说但我们原罪的意思，因为 OK， 罗马书罪是因为一人进入世界，哦，死是因为啊，我在底下罗马书第五章，我在说 OK， 死是因为一人进入世界，对不对？啊啊 ，Well， anyway， 罪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上死了，因为 OK 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OK，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太有兴趣对这个理论的问题，什么什么原罪本罪什么，反正每个人都有罪，这是事实，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罪，这是事实。所以原则上他们是接受，那生下来的婴儿都有罪，至少 you know， 他们不会太讨论这个。那天主教这个事情都分析得很清楚，生下来的婴儿他有原罪，没有本罪，因为他还没有开始 yeah， OK， 所以本罪是你自己犯的罪。
他们的看法，
天主教，天主教是有原罪，可是没有本罪。本罪是等到你稍微长大，你就开始做事情，你就会犯罪。You see， 那他们不是那么喜欢这样分，他们说反正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罪人。
You know, well,
no, no. 这个我说这个是天主教。
Yeah.
OK， 那这些福音派的，他们也不喜欢那样的那种哲学的那种分析。反正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那他什么时候开始犯罪？这个真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说，反正他是一个潜在的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不会变成罪人，不会。那什么时候开始犯罪？这个是太理论的问题，太理论的问题，了解吗？所以他们比较不喜欢分原罪跟本罪，他们比较喜欢说，你们记得我们福音神学基础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 拉丁文 simul justus et peccator， 就是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OK， 你每一分钟你都是罪人，也都是义人。他们比较喜欢这样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他们不喜欢讨论太论，你什么时候原罪开始变成本罪什么这个的。这个我说福音派的，福音派。那从洗他们在这个牵涉到一个，这个牵涉到婴儿洗礼的问题，因为这样他 OK， 然后所以他们为什么婴儿也应该受洗？因为他生下来他是一个罪人，他也需要罪得赦免的福音啊。所以他们说重启派就否认原罪。那这个我不知道重启派那个时候有没有不是就是反对婴儿洗礼的，有没有否认原罪，这个我觉得比较模糊一点。因为他们讨论说一个孩子要长到什么时候他才是这个负责任的年龄，为自己负责任的年龄，在那个时候他需要自己决定要信耶稣要受洗，要不然就是。那他们说这个很难判断什么时候是负责任的年龄，他们说这个我想不要讨论洗礼的问题，但是说这个牵涉到那个问题。那
慧牧师，你刚刚有提说罪不属于人的定义或本质，千难败，
就
是
说
谁说的？那
个是摩尼教，那摩尼教根本不是基督教，所以他们就说，可是他们说摩尼教在初代的教会也有一点那个跑进来一些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好像这个人就是他的本质就是罪。那他们说这个不可能，因为这样的道成肉身不可能成立，因为耶稣这样的就不是人。OK， 那所以 OK， 那问题是这样子，我们不讨论福音神学比较不讨论的原罪本罪啊，这个什么是你受洗的时候是什么为亚当的罪就可以免了，然后你自己的本罪你自己要解决，要你怎么就要做很多部署啊，这个对不对？那他们说反正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也都是义人，每一分钟都是罪人，每一分钟都是义人，那我们就活在这个里面，那就成那基督徒。怎么？那我觉得主要的是两个问题。我们现在比较讲实际，现在不讲应用。OK， 应用在原，你说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当你碰到一些慕道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人会？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个生下来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罪人？他生下来，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也不懂。甚至他一岁两岁 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他也不懂，他也不懂这个不对。Yeah. 那在我牧会的经验，我发现这个我不喜欢用原罪，但是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基督教我比较喜欢说罗马书第三章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分别。有的人说怎么可以说没有分别，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那问题是，所以有人说你们有，我记得有的慕道友他们说你们基督教什么什么原罪，而且最早的天主教说是一种遗传的，原罪是遗传的，是从性关系这个遗传原罪，这个最早的天主教是这样子。那后来这些福音派神学，这个跟原罪跟这个遗传跟性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拒绝这个观念。但是他们还是很坚持说每一个人是一个罪人，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罪人。OK， 那福音派神学 OK， 每一个孩子生下来是一个罪人，那这个没有例外 ，OK， 没有分别。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对慕道友，对慕道友，我发现第一个，我发现两种方法蛮不错。第一个是，我不讨论理论的问题。我不讨论的亚当夏娃遗传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原罪本罪，我这个我觉得没有，他们都会觉得很无聊。但是我带一个慕道班的时候，我带一个认识耶稣班，我第一个我觉得有的人你要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觉得那当然有一个比较我发现有的人会可以比较可以接受这个说你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好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对，第一章第二章，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好的世界。那你看圣经创世纪，这个是这样说，他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啊，甚好。 OK， 那所以就是基督信仰是这样，一个好的上帝一定会创造一个好的一个世界，上帝的创造是反射他自己，对不对 ？OK， but 你现在是作为观看，你就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OK，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有时候对慕道友说，那这个世界，你说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没有人会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他们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黑暗，很多罪恶，很多不好的东西。那我说问题是这样，我们都承认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多黑暗罪恶，但是我们不觉得那个黑暗那个罪恶没有我的部分。那我说我们就觉得这个都是别人。那我说这个想一想啊，真的没有你的部分。那有的慕道友就会开始点头说，哎呀，也有我的部分。那但是另外我发现更有效的，如果你可以带，我不晓得，我应该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杨牧师说叫我带一个成人主义学，就是认识耶稣班。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这个认识耶稣班啊？没有啊。哦，好像福音神学一的时候，我们就说从认识的，从耶稣这个一些呀，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以基督为中心，就是我们先。神就让我们能够先认识耶稣这个人。他说我们从 below， 记得吗？记得他说我们要从 below， 我们不能从上面，从上面就是很多哲学观念、神学观念，道成肉身，上帝也什么，然后上帝变成肉身。他说这个路德，他说圣经不是从上面开始，圣经是从下面开始，从圣经新约从先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来了，来到加利利。然后他就呼召一些人做他的门徒，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认识到慢慢的，到最后，那他很多跟法利赛人很多很多的辩论，很多的法利赛人很挫折，怎么跟这样的人辩论呢？因为法利赛人，因为他耶稣讲很多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耶稣不只是用行为，他的动作，也是用教导。 他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爱所有的人啊，好人坏人啊，这个罪人，他说来，他来找，他不是找找义人呢，他说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对不对？他找罪人，他赦免，无条件的赦免他们的罪。法利赛人就对这个这个人他动不动看到一个人就你的罪赦免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觉得他们对这个很感冒啊，知道很感冒啊，他们就对这很不喜欢的。法利赛人说，跟他辩论，可是耶稣辩论的时候，法利赛人会提到他们的参考书，他们的神学家摩西、亚伯拉罕这些，他们都会。可是这个人他都没有什么参考书。他说：“我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你的参考书在哪里？你的神学家是谁啊？”那他我说啊，那你们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他们就辩论，这个很挫折，怎么跟这样的人辩论啊？那么到最后，他就。对他们就说，我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因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看见我的人就是看见了父，对腓力。所以他就慢慢让这些人了解。可是他一来他没有说，哎，你看大家，我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他就给他们三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认识他，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那后来我就带这个认识耶稣班，有杨牧师他说，我们这个基要真理受洗班，有的人太快，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他们需要一个基础。你先给他们一个学期的一个认识耶稣班，他就要叫我带这个认识耶稣班。那么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讲道已经开始比较福音，比较懂福音神学，我就每一次让看到耶稣，哦，很 surprise。所以他说，他最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带这个，你根本不用准备，你就随便就拿一个耶稣的故事，就跟他们讨论。我本来就觉得会那么简单吗？后来我就发现真的很简单，很简单。我没有先教他们任何东西，我没有先教他们任何神学啊，我就让他们够。我就问他们，在这个事情最引起你的好奇是什么？最让你觉得这个吸引你的注意是什么？哦，他们就很喜欢讨论的，就慢慢的认识这个耶稣，认识这个耶稣，他的想法、他的作风啊，他的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跟而且当时的人都会觉得他很奇怪啊，他很奇怪。那就是为什么他很奇怪？我就从这个，我没有教他们什么神学，因信称义、道成肉身，我都没有。OK， 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但是当我带他们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很喜欢耶稣，很喜欢这个，因为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带他们看那个有一个女人，这个跑进来开始吸耶稣的脚。你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描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她是 she was a woman of the city who was a sinner。 那这个 woman of the city 在那个路加用的希腊文，这个 woman of the city 意思就是一个娼妓。 she was a prostitute， 所以她是一个 prostitute， 所以她是一个 sinner， 她是一个罪人。所以那我就跟她说，那我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啊，那让那个法利赛人看到这个人，那这个我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觉得一个一路加说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我跟他们解释他是一个妓女啊。但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观察，我们也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妓女，我们觉得他可能也有一点精神变态啊。因为什么？因为人家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一个人从那个门这个闯进来就开始吸一个人的脚，这一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一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那所以我说，他既然是这样，然后呢，那个主人他心里面就一直，他本来请耶稣来吃饭的时候，大概也不是一种很认真的态度请耶稣吃饭，因为他一些基本的礼貌都没有给耶稣，他没有给他。 没有洗他的脚，也没有给他擦什么香水，那个就是他们一些基本那个时候的一些风俗习惯，他都没有做。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可能对耶稣不是说一种很尊重，他可能就是觉得好玩呢。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听这个拉比，这个乡下来的拉比啊，反正乡下来的土包子，他大概也不懂我们这里的一些习俗啊，你没有给他擦香水，他也不知道，没有给他洗脚，他大概也不习惯呢。反正就是他觉得这个都不用给他，所以他就是蛮看不起耶稣，也是也觉得很好玩啊，请这个拉比来吃饭，也许会他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因为他觉得他是很懂得神学。然后呢，那个人就跑进来开始洗他脚，那他就觉得更精彩啊！哦，这个太精彩，他就开始心里面笑笑笑。哦，他以为他是先知啊，他自己好像自称为先知。他如果他知道是谁洗他的脚，哦，他会吓死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啊，他大概是蛮有名的一个，又是妓女又是神经病啊，所以他这个每个人都知道他，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的。那如果这个拉比知道他是谁，他会吓死啊！所以他就在那一直笑笑笑，他以为他是先知，可是连这个基本谁洗他的脚他都不知道。后来就发现，耶稣并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就发现耶稣并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讲这个故事，他说他洗我的脚，然后他就讲这个什么，这个他讲一些比喻，对不对？所以一些比喻说。赦免罪，赦免非常非常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爱，对不对？记得才会有这样的爱。所以他说对，赦免做就爱就多了。 OK， 所以他说，所以当然他这样，所以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猜耶稣大概也本来就认识这个人，也大概也见过他，也向他传福音，他也知道，他也相信福音，他知道他的罪赦免了，他罪赦免了，他就是一个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然他就感激的不得了，他还是那个神那个精神方面的还是没有完，没有，可能还是没有好，所以他一些做法表达的方法不是一般人的表达的方法，但是他就，所以可是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最感动的是说，我说耶稣，哦，如果我最感动的是什么？耶稣坐在那边。如果是这个人是一个妓女，也是一个精神病的人，然后呢，你先跟他传过福音，他信了耶稣，他也知道他的罪赦免了，他就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呢，你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在玲玲的家里吃火锅的时候，他突然就闯进来，开始洗我的脚，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说啊，你就在外面等我好不好？你就我们都吃晚饭，我会出来啊，跟你一起查经祷告，你在外面等我啊。我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会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可是耶稣一点都不尴尬，他反而他就觉得这是我的朋友，他把他当作我的朋友，我很荣幸。但是他洗我的脚是啊，我非常荣幸。哦，我对耶稣，我是这个一般人都，即使很好的人也大概不会这样做，都会说好，你在外面等我。耶稣说很好，我很荣幸，他是我的朋友。但如果你要嘲笑的话，这个西门，他意思就是你要嘲笑的话，我跟他一起被你嘲笑。好，没有关系，我愿意跟他一起被你嘲笑。我觉得耶稣对他有什么？哦，那些我那些人，他们听到他们很感动，很非常喜欢耶稣。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这问题是，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大罪人，他是一个一般的社会都很看不起，都会把他当作是一个很败坏、很堕落的，对妓女啊一个。他说，可是在这里我们看。最大的罪人是谁？最大的罪人，你说是那个妓女，还是这个嘲笑他的西门？可是我说，很多时候我们一般在社会比较有地位的一些，我们比较像那个西门，对不对？那他们就慢慢开始想，就是慢慢就越来越觉得也 不能不承认的，其实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说也让他们看见耶稣对罪人的爱，让他们发现其实那个西门不会比那个人好到哪里去，反而也许他的罪比他更大。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实际的方法让他们能够面对我们也都是一个罪人。我发现这个会，那我不会特别的，我跟你们讲过，我不会特别的说要定他们的罪，要控告他们，因为你越控告他越防卫。可是你让他能够看到耶稣对罪人的爱，他如果你真的要，你喜欢耶稣，你真的喜欢耶稣，很想要跟随他，可能需要先承认你也是一个罪人，他比较不会那么防卫啊。所以有时候骂反而有反效果，但是他看见耶稣对罪人的爱，他就那我也觉得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 OK。 那另外这个对慕道友，那对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我们需要不需要跟基督徒讨论，跟基督徒教导有关罪方面的？基督徒也需要，对不对？基督徒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跟基督徒，不是慕道友，怎么跟基督徒讨论罪？有的时候有的人误会说福音神学就已经不定罪，那是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所以不要再提罪啊，我就是感谢主哈利路亚高兴啊什么啊，不要再提罪，我这个不是福音神学啊。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怎么面对我们的罪，要不要让弟兄姊妹面对我们的罪？ Actually 马丁路德说一个基督徒要天天面对他的罪OK。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种 OK 当我要基督徒面对勇敢的面对他的罪，如果是在准备一篇主日崇拜的信息，我要讲罪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讲我自己OK 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就做一个透明的人啊？要如果你要讲，要举一个例子讲你自己，我发现这个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圣经上讲一篇主日崇拜，我讲回转，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我就讲这是什么意思，像小孩子啊？我讲好几方面，我讲我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对跟我的关系啊，什么那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回转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常常要回到原点。原点是什么？原点我是一个蒙恩的罪，我需要面对我的罪。然后刚好那个礼拜，就是前一个礼拜，我就有一个经验，我就挣扎一段时间，要不要讲这个事情？因为真的，但是我前一个礼拜，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崇拜，我们有一个毕业生主日啊，不晓得有的教会差不多到六月啊，毕业生主日，我们就特别这个。所有的不管是中学、大学、研究所、神学院什么毕业的，我们就让他们站起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差派他们到这个世界上，他们都到不同的地方。那个毕业生主任有信息是哦，好像是那样，我记得那个我不是讲信息，我是主理的，好像那个信息是约书亚记，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然后呢，因为我是主理，所以我选诗歌，我选的诗歌是我很看重，我自己主理的时候我很看重诗歌怎么选的。那时候我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就选一个诗歌，就是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知道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滴滴滴滴 ，OK。那我对这个诗歌，我觉得是一个。好像他那个感觉就是很平安，可是刚好那个礼拜天的事情，他对这首诗歌的感觉不一样，他的感觉应该是很积极啊，有点像进行曲，叮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我说滴滴滴，可是他的，那我觉得对，所以我第二节。我第二节我就开始唱大声一点了，那他以为我的意思要他弹大声，所以他叮叮叮。那么到第三节我就用手来指挥，可是他没有看到，我看一直看谱，他没有看到我，所以就是到第四节都乱掉，整个会堂中都没有人知道怎么唱。哇，你可以猜呀、啊。我觉得我很生气，我就火大，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而且他是读音乐系的，他怎么不懂这个诗歌应该是怎么弹的吗？那么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 OK 我就这个礼拜天我就讲我自己的经验，说我是因为是这样，我那个唱完了诗歌，这个唱完诗歌那整个会堂都乱掉，那我就很生气。可是我是主理牧师，我要祝福啊，对不对？我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啊，愿主用面上的荣光，我要祝福啊，所以我不能生气啊，我就祝福他们啊。然后呢，请坐默祷，他们坐默祷，我没有默祷，我在想我等一下怎么去修理这个事情啊。非常生气，后来结束了，我就跑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管风琴那边，我就看你怎么这个是个怎么可以这样的惨，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我讲的蛮凶啊，那个姊妹，她就我看她的表情，她说哦对不起父母师，后来就那么就这样，我就回家，我没有办法吃饭。不是因为生气，因为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的工作。当然，我知道我不对，我知道第一方面我不应该，我生那么大的气干嘛啊？我不应该生气。第二，很多别的问题，我的一些根本太多不对劲的，在我里面的一些看法、态度啊，把。这些这个音乐这些艺术啊看得比人重要啊，那一个姊妹就要这样受伤，我就吃不下饭。然后呢到房间里面祷告，神当然神，我就向神承认我的罪， OK， 我就向神承认我的罪。然后呢我就知道我承认我的罪，他是信实公义的啊，OK， 我他赦免我的罪，但是同时他说，我说那我现在接下来我知道很清楚，我要打一个电话给他。那我打电话给他，我就说，哎，我就向他承认我的罪，我就承认我的罪，不止生气的罪，我一些观念、一些价值体系、一些想法什么动，一些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饶恕我啊。我那几句话是不应该的，就这样，我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什么话讲，就是不应该那样。那感谢神，他是一个蛮他是已经他是一个大学生，可是他我从他高中之后就认识他，还是蛮有灵敏，他就是不要说是他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说父母师，他说没有关系，已经饶恕了。You know， 已经饶恕了，哇！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释放。而且以后我跟他的关系更好，更有更密切的配搭着，好多年很好的同工的关系，是因为我就很诚实的向他承认我的罪， 我先向神承认我的罪，然后向他承认我的罪，我没有讲任何的理由借口，说哎，你知道我是读音乐系啊，免不了有时候、我没有任何这样的话，我说我不对，我错，我不对，他也接受，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接受。从那个时候就哇，我所以我说，那当我讲，我礼拜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睡觉，知道啊。牧师讲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跌倒，自己的面对他的罪，怎么样承认他的罪，处理他的罪，我回到原点，原点就是我就是一个罪人，耶稣爱罪人，耶稣来寻找罪人，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知道我可以，我觉得，然后呢，我讲这个道以后，很多弟兄姊妹来说，牧师，今天你的道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果牧师都可以承认，都可以面对他是一个罪人 ，You see?那我也可以面对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怕，因为罪得赦免的凭据，因为罪得赦免的应许，这是福音，所以我可以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可以很诚实面对我就是这样的 you see?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面对我们的罪，如果你能够讲你自己，你敢不敢讲你自己啊？就在讲台上，我们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讲别人，对不对？上个礼拜我到一个观光饭店里面呢，在柜台碰到一个年轻人呢，他看到我，他说牧师很惭愧啊，去年我给他实习啊，以后实习了以后啊，过了两个礼拜都没有看到他，一直到现在，你看他的财宝在哪里啊？他把钱看得比天国更重要啊，所以啊 ，you know，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罪，讲别人，讲成功得胜，讲自己。我觉得听的人觉得哇，牧师你真的是第一个，你讲罪讲别人的时候，他说牧师你是活在象牙塔。你们一到我的公司来上班一天，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啊。然后呢，讲成功。德胜他觉得牧师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不一样。牧师一天到晚都成功。You see? 那所以有的人有记得有时候这个真理堂奇怪，传道人一天到晚都讲他们的软弱，讲他们的其实应该不是这样，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喜欢在讲台上讲我的软弱。我可以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You see? 保罗也说对不对，当我讲成功的时候得胜，我喜欢讲别人，我讲过我，所以哎呀，我觉得你认识弟兄姊妹，你很深的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发展，认识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这个过去，就是你会看到一些成功，你就可以累积一些例子，讲一些成功的例子讲别人，哦，那个没人会睡觉啊，因为了解吗？所以我们可以教导罪，我们可以勇敢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马丁路德有一句话，他对莫兰顿他讲一句话，说你 sin boldly， 这个很多人误会这句话 sin boldly， 就是你就大胆的犯罪，不是大胆的犯罪，应该是大胆的做一个罪人，大胆的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啊。我想应该是一个对弟兄姊妹是一个鼓励呀。OK， 所以这个是应用。OK， 从福音的角度，我知道我可以承认我的罪。如果没有福音，我怎么敢承认我是一个罪？所以我说，哎，真的，我们要小心，不要变成法利赛人、传道人啊！一天到晚都成功啊、得胜啊！你看弟兄姊妹，你看我上个礼拜怎么做？然后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上个礼拜怎么差劲呢？哦，那个讲道没有用啊。 OK， 你可以做你 OK， 所以 OK， 但是你如果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要诚实，一定要诚实。去年我听说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那个他的教会有因为长老跟执事跟传道人这个是反正东西，反正就是搞得很不愉快，很长的时间呢就一些争执啊，然后就到最后就搞得很不愉快，好像有的人走了怎么样。但是后来那个有一个长老，是他后来就是没有在这个争执，他输了，了解吗 ？OK， 所以他就起来，他说：“啊，我要公开的认罪，是因为我太坚持真理。”我听着，这个是什么认罪呀 ？You see， 我太坚持真理，这不是认罪，这个意思是说我没有罪啊，了解吗 ？You see， 所以你不要用那种很奇怪的那种，要认罪就是认罪呀，你说，认罪就是把那个面子拿下来啊 ，You see。OK， 休息5分钟啊 ，OK。